啊，弟兄姊妹平安。平安，我们还是起立的对对方说，因为今天特别日子，今天是年初七，是吗？都忘记了哦，过年了。然后还有就今天是情人节啊，东方西方都是很好的日子，所以呢，请每一个人起立对对方说，神爱你，我也爱你，好不好？跟他们握握手，对，神爱你，我也爱你哦。对 ，God loves you and I love you。对，我们是主内的弟兄姊妹的彼此相爱，我们在主里头的彼此相爱。对啊，对，弟兄弟兄，主爱你，我也爱你。啊，请到，请到，请到。今天呢是很高兴我们可以跟大家去分享，因为新年了我知道上个礼拜我们包饺子都好开心是吧？我们在汉堡也包饺子，在布莱梅也包饺子，所以我吃了两餐包饺子。在当中呢，吃饺子很好的，是因为有菜啦，有面条啦，然后有馅那种，吃得好饱，然后在当中好开心快乐。新年那么我们。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什么题目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叫做看不到，有没有看到这个题目啊？很难，站立得稳，见证主恩，站立得稳，见证主恩，这可能是 contrast 出来，没办法，因为可能是它彩色的，站立得稳。见证主恩，然后其实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呢，我可以说，我这次已经第四次去分享这个题目，就是这个月。不是你讲来讲去都讲这些，是没办法，因为呢，这个是今年汉堡、不来梅、基尔三个地方的主题都一样的，所以我讲的是整年的主题，所以我也跟大家分享，我是用一堂来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是三个地方，我所说他们一年当中准备要努力的目标，站立得稳，见证主恩。然后为什么想定这个题目呢？其实我定的题目是去年我已经定的了，因为每年的一个主题呢，我前一年大概十一月我就会定了，但是呢，我定了之后呢，我就一月份我回香港，因为我跟师母回香港有个一个月的时间，我发现回来的我更觉得这个题目定得好啊，称赞自己定得好。为什么呢？我觉得真的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震撼。我1月1号跟到1月21号是在香港，然后呢我回去做什么呢？就是我的母会，就是我跟师母的母会了，我们是庆祝90周年纪念，我们是1926年开始的，今年是2016年，所90年，然后也是我们拆拳30年，然后我们就是回去带一个营会，带一些我们已经离开香港19年了，然后呢在当中是跟他们分享这个拆拳的一个拆拳营，所以我们有个营会，我们做讲员，就讲这个拆拳营。然后呢同时呢去两家神学院，我去了五天，去上海去看在这里回去的弟兄姐妹，也去了台湾，也看在德国回去的台湾弟兄姐妹，也去过建大神学院访问，也去过华神中华神复兴神学院台湾访问，然后呢就跟很多宣教士也见过面，然后我也见到两对夫妇，他们准备来德国侍奉的，而不是袁川跟高明哦，而是两对另外的夫妇。然后在上海呢，我见过很多弟兄姐妹，在德国回去的，有汉堡回去了，有布莱梅回去的了，然后呢还有阿肯回去的，然后同时我见到两个人是我以前没想到的，然后呢他们都是从一个从绿北回去的，一个是从不来梅回去的，所以他比元帅更早，有两位弟兄，然后吗他们现在都是全大人的，一个在杭州家庭教会侍奉，一个在安徽侍奉好几年，然后呢他去了上海，在上海准备开一个复印地点，然后呢这个弟兄是我十几年前来到不来梅 一同同工，比元春更早的一个弟兄，他跟他先太太都是音乐家，因为弟兄是学笛子的，然后呢太太是台湾人，太太是学钢琴研究博士毕业的，他们两个都回去广州音乐学院教书。其实呢，我上次大概7年前我跟师母去过广州，就去过他家看他们，他们还没有孩子那个时候。然后呢，他们都是很热心侍奉的，但他们在广州音乐学院也教书教得很好。然后我们说祝福你，你教一些学生的时候也传福音给他们，他说当然会。啊，结果呢，没见过他7年，他后来他的消息是他跟他太太去了台湾，去了圣光神学院，在高雄的去念神学，念完之后呢，他回去安徽，在安徽去传道，然后呢，从一个福音点，结果几年有18个福音点，然后之后他被安徽的母会差派他们去上海去开一些福音点。那我很开心的看到这些弟兄姐妹，所以我数数啊，元川呢，然后呢，这个在杭州的弟兄呢，在这个上海的弟兄呢，还有管慧萍姐妹呢，我们说我们能够去带领的，或是跟他们成长的，有4位传道人。那这是很开心的事情哦，但是我同时听到一些非常不好开心的事情。我跟一些宣教机构在谈话，有几个宣教机构的人跟我说，同样说到一个研究，他们说他们最近在宣教界里头做了一个研究，研究什么呢？研究是在国外信主的中国学生学者，在国外信主的全球啊，不是德国，全球在海外信主受洗礼或去教会的，然后回国了，大部分海归回国之后，然后呢调查到底有多少人仍然去教会，仍然有这个信仰，仍然是说自己基督徒的，然后呢看看那个死亡率有多高，用死亡率来说，然后死亡率有多高。然后我说是啊，这个研究很有趣，我没看过那个研究，我是继续谈，我几个方面跟我说的都是一样的结果，所以我现在还没看到那个调查报告的，但是他们都想跟我说。然后呢，你猜那个死亡率是多高？根据他们所说，80%几？啊？死亡率85%？死亡率1/3，其他呢？50%。我跟你说，他居然差不多中了，是80%。令我好惊讶的。然后呢，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呢，我说根据我的观察没有这么高，根据我的观察呢，我只能够从德国这个角度去看，我说从我的德国的角度去看呢，我觉得是刚刚相反。我承认我们有死亡率，但是大概20%我会比较相信，生存率是88%。然后我们就一直在谈原因什么，他们都说的确在国内有很多德国回去的弟兄姊妹还在教会当中侍奉，还在教会当中是有岗位，有他们的是聚会点。因为我最小我去到上海，我一起坐下来吃饭都有10几个人，他们都在三级教会，在家庭教会，在海归教会侍奉的。然后我说不是吧，然后我们的结论就是可能德国不太一样，因为第一他们所做的调查是全球的，所以呢包括了好多英语世界的，或是包括一些去日本啊，去其他地方的。问题是有3个，第一个可能就是出来的学生的背景不太一样，啊，对不起我不是得罪你们，我觉得来德国的大部分家庭都是一般般，而不是银行行长啊，也不是家庭很富有，然后那些所谓的富二代。所以呢，那些比较去到英国，就是去到一个英语世界比较多一点，然后去外面。第二个，所以出来的是，我觉得我会代表这个德国的弟兄姊妹说吧，比较诚恳的学生是愿意来德国是念书的，因为没钱嘛，坦白说。 第二就是可能在这里有个好处，就是这里的学制比较强，因为去英国去美国很多他们去念一年的硕士，念一年的，然后是 念那个短期的，去日本也可以念一年，然后呢他们会可能去时间比较短，另外就是他们觉知的过程比较短，他们很多时候在一个两个的布道会当中他们就会举手，他们会因为很多人对他很好，因为美国啊其他大地方呢那些条件比较好，所以教会他们一来都很多教会很多很多资源帮助他们，他们都很感激教会，所以他们比较容易愿意觉知，但有没有想清楚是另外一回事。第三个原因我觉得是因为在德国弟兄姊妹比较强学习的时候呢，在这里得到造就的机会比较多，就是根基打得比较好一点，以致呢在过程当中呢就是不会这么快回去就不信，甚至于在这里的好多弟兄姊妹回去呢他们就去侍奉，因为在这里已经有侍奉经验。那这个是我跟一些宣教机构的人在谈，他们说这个很有趣，我们再研究一下吧。那这个问题呢我跟他们讨论之后呢，我是很大的感受，我觉得这个题目很重要，就是我所说的加尼德文见证主恩从哪里来的呢？那请大家看吧，看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十二节到三十节，这里呢你会看到的，保罗说的，他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教育的事，更加是叫福音兴旺，或者你可以打开你的圣经，对，打开你的圣经，腓立比书第一章，他说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教育的事，更是叫这个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当中和其余的人当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在那里的族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我们看的是什么呢？我只看见了，也不错。其实他在讲，就是我们很明白这个腓立比书的背景是保罗在哪里，保罗在监牢里头，他所遇到的困苦是好大的，但是他说过什么，他说我受捆锁更好，原因是因为我受捆锁的时候呢我不出去，有很多人出去传福音，他们见到我受捆锁的时候呢也明白一个，我不是为了其他原因，连什么那些罗马兵啊，那些罗马兵我都影响他们，御营全军都知道我在这里坐牢不是因为我杀人放火，是因为所有人都知道我是为主的缘故，所以这个是宗教罪名，我在这里。同时呢我没出去的时候呢，因为他们看到我的捆锁呢，他们就越发的放胆去传神的福音。那这个是保罗很大的一个感觉，他说其实我一个人做不来很多东西，但是因为我坐牢就很多人出去。还有他说什么呢，他说呢有些人传福音呢是因为这个因为那个，那其实呢有基督啊纷争啊有这些，然后保罗说再说什么，不要再批评这些人，因为基本上你没时间去搞清楚他们出自什么的动机，你也不要再批评了，总的来说基督的名被传扬就好了，我不做审判官，我不再去看你传福音因为你要贪这个，你传福音因为你要私心，不是。所以他说总的来说基督的究竟被传开就可以了，有时候我们都要有个心态，不要再就去猜疑别人怎么样，因为这个不是你的事。还有就是什么呢，他说呢其实我为此我非常欢喜，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信息，就是我的生命是为了什么啊，弟兄姊妹，我特别喜欢这一段的，因为这一段是影响我一生的。我说我最喜欢的经文呢，可能就是这一段，因为他说是生是死，总的， 叫基督在我生量当中较想显大，在我身上较想显大是我的目标。那其实你们要看清楚这段经文他说什么。保罗在这里说，我现在还非常困苦，我非常痛苦，我也受捆锁。我问你，现在给我选，选生选死，你想保罗会选什么？保罗说，如果给我选，我宁愿选死，因为死了立刻就可以与基督同在，好的无比。但是呢，我在无可内核当中我选生，是因为我有很多没做完的功夫，我还有很多功夫的果子我要做，所以我生在这里不是贪生，我在这里是有使命的生，我活着只为你们有好处，我死了其实更好。那其实我跟你说，一个人如果他能够把生死置诸道外，他已经不计较生死的时候呢，他是一个勇敢的人。保罗跟你说，其实死很好。所以呢，有谁说我怕死？保罗说，傻瓜才怕死。好的基督徒基本上想死，因为死了然后就与神同在，我没有什么烦恼。但是呢，我不能够死，因为我也还有东西要做。我生是为了你们的缘故。所以呢，我在这里呢就劝你们，希望你们能够明白我的心愿。我们请念好吧，我们念第二十五节好吧，二十五节，对不起，二十五，一二三。我既然生气，就知道人呢住在你们中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里的喜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话来见你们，话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进化，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思，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这个是保罗的盼望，他说我不死，我还要你到，如果神给的话，我还要到你们那里去。我要看什么呢？我看到你们怎么活，证明呢你们是过一个与福音相称的生活，还有就是你们一同的站立得稳，一同齐心努力的去见证主恩。我说我相信这个是使命人生吧，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题目很重要，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吧。现在才讲引言，哎，可以哦，不错，很好。教会到底是什么呢？我定了主题，叫站立得稳，建造主恩。每一个教会每一年定一个题目，用来干嘛的呢？公司都有定一个题目的啊。我今年是我们的目标，但是他目标是赚钱，他目标要什么增长多少多少。我目标不是，我目标是站立得稳，建造主恩。教会的主题呢，不是一个人。共同一个人去达到的目标，是我们一同前进的目标。所以为什么有个目标大家一起去，但是呢问题是不是那个结果，而是过程，是我们彼此一起勉励的进程。所以当我们讲一个好口号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一起去做吧，我们一起携手努力的彼此鼓励一起去做。那其实呢我们以前呢跑马拉松是这样的，因为很多人以为 跑马拉松呢，如果你是熟识的看法呢，就是怎么样跑呢，首先达标那个最重要。所以呢无论如何我怎么锻炼自己，我都要跑马拉松去跑到最后拿那个讲座。但是我说在教会的主题不要怎样跑，你的跑是什么呢？你一跑的时候，你跑得太快的时候，你看看旁边的弟兄姐妹他跑得怎么样。因为每个教会都有一些年纪老的了，有年轻的呢，有身体比较弱的呢，有身体比较长的呢，有一些呢是患病的呢，有些男的有些女呢，我们都不同的。但神要我们做的是不是一个人跑到目标，而是你怎么去帮你旁边的弟兄姊妹一起跑到这个目标。所以你有时候要停一点点，看看谁可以扶他一把。 带着他，因为神要看的是一起跑到目标。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里头不是竞争，所以呢，有谁是有恩赐侍奉得很好的话，他不是英雄，我们不要去看着他去称赞他，同时不要批评他，我们当中是一同去跑这段路的，这个人生路是你跟我携手一起跑的，一起跑吧，不要是马拉松你夺标。所以呢，加尼德文见证主任是一起跑的，要的是过程而不是重点，要重点是在天家。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提这个题目出来呢？因为要我们共同一起前赴，这个就是目标。我这里问了，就是到底做一个基督徒加尼德文有什么，为什么这么重要，到底作为一群基督徒为什么这么重要，一同去见证主恩。我就会说，我不知道你信主多久，你信主多久，我18岁信主，我10岁就去教去神学院的了，我10岁到15岁去神学院学这个少年主义学，我在海外神学院是个10岁到15岁的，然后18岁进大学1年级的时候我信主，18岁，我信主多久了？我信主40年，所以你知道我几岁哦？我信主40年，在当中呢，我一直在问一个问题，就是到底做基督是什么意思？我的总结就是说，拿错，做基督徒呢是一辈子的事，请你想清楚。我跟所有弟兄姊妹说，你不要来这里玩。你不要以为你出国念书，你碰到一批很好的基督徒，基督不错，教会很温暖，所以我信主，我信他3年、4年、5年，我就放弃他了。甚至于我认识一个很好的姐妹，我结婚了，基督徒这个生命就完结了，把放在一边，不是的。所以我说，我在挑战你们，你是基督徒吗？我请你记得，信主是一辈子的事情。没终结的，终结是你死的哪一天。如果那个基督徒呢，你不准备做一辈子的基督徒呢，你不要做了，因为你在玩一个游戏，这个游戏不好玩的。如果你很容易放弃的话，你就不要这个信仰了。我请你认真的去理解，做基督徒是一辈子的事情。同时做基督徒呢是一个生命的选择，信主不是一个轻松的事情，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问题，因为你是选一个新的生命，你信主你就选了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就不是旧的生命，所以请你跟旧的生命完全脱离关系，你不能够再好像以前这样的了，你的新的生命是不能够是像以前这个腐败的生命一样，请你尊重你自己，也尊重神。在你信仰当中，你只有一个太太，一个丈夫，你只有一个对象，你只有一份好的正确的收入的工作，你只有一个忠诚的生命，你不能够再回去吸烟，你不能够再回去醉酒，你不能够再回去讲一些不好不应该讲的脏话，你没办法的，因为你的新的生命是新的，旧的生命你一定要脱离。所以呢，如果你信主一阵子，你说我信主5年啊10年了，你反过来看看你自己，你生命跟以前是一样的话呢，或是你没信主之前一样的话，这个是你选错了信仰。信仰还有什么呢？信仰是一个立场的选定，你选了立场，你没有办法违背一些原则的，你明知道这个不是基督徒立场，你不能站在那里，你不能够再又要神又要世界，你不能够去说其实呢这个世界没黑白的，这个世界没有对跟错的，你不能够，因为你选了立场，你选立场之后你一定不退的。所以呢，对不起，我是不会跟你去同流合污的， 我对不起，我是不能够跟你去做一些神不喜欢的东西的。对不起，我在我的生命当中，我的立场是我要成长，我要在我的生命当中彰显神的荣耀，我要在我生命当中 无论是生是死，让他在我生命当中较强显大。有时候呢，基督徒的立场太摇摆，我觉得就是回到国内又另外一个立场，去到一个地步又另一个立场，明明没谈恋爱的时候呢，说明是我的立场是尊重神的，我要神给我一个最美好的伴侣，要给我一个最好的家庭，最虔诚的家庭。但是呢，好快一个弟兄姐妹，一个弟兄的姐妹去找一个慕道朋友，他说他爱我，他又长得帅，他又要漂亮，他又有钱，那么可不可以妥协一下了？反正将来我把他带回信主，我将来拉他去信主。我跟你说，80%或者死亡率比80%更高，因为永远你拉不到他的，是他把他拉走就很容易，因为你两个准备去过一生。你准备过一生的时候，你说我选了他，我跟他结婚，我是希望呢。那我所说的并不是说你已经结婚之后其中一个信主，我只是说你已经信主了，你还没有伴侣的时候，请你想清楚，你去找一个怎么样的伴侣陪你走一生。因为如果不是，你就已经妥协了你的立场，立场是不能够妥协的。在当中你会走得好辛苦，如果真的神有恩典给你，你真的可能是把那个另外一半带回去教会，但是我所见的经验不多。我看到好多开始很热心的弟兄姐妹在教会侍奉的，过了一阵子他谈恋爱缘故认识了一个非信徒，当时呢要家庭和谐，结婚之后呢，当然听那个非信徒的说法是不要去教会了，花这么多时间，我们的孩子不要受教会的教育，我的孩子，我们要很多很多我们金钱的用途，不要挂念神的，这个比较多。做基督是一辈子的事，做基督是一个生命的选择，做基督是一个立场的选定，同时做基督徒是一生投靠的功课。因为呢，有很多人跟我说，牧师做基督是很苦的，很辛苦的，尤其是这个世界，或者你回国你更有这个感觉。我们人数又小，基督徒我们呢就被人打压，我们呢有时候甚至被人去说我们做基督徒很亏本的，我们做基督徒也不容易跟其他非基督徒朋友有很深入的相交，我们做基督徒是好多诱惑，我们基督徒是好多的要怎么说放弃的一些东西。我说你无论你怎么放弃，你要知道你是什么都不缺的。基督徒呢学什么呢？学一生投靠神，学信心。你的基督徒生活如果不靠信心，你靠你眼前看的东西呢，你会看到所有都很苦。但是呢，我们锻炼是信心，无论如何我不改变我的立场，无论如何我都倚靠神。我念书，我工作，我是拼命的去做，做好它。基督徒不是懒惰的，但是我知道我一直拼命做，我是靠神的。我的健康靠他，我的家庭靠他，我任何事情除了我努力之外，我只能够靠祷告，神完成。信心功课是一辈子的，因为呢，如果不实话，你永远听到牧师讲到之后呢，你会有一个反应的，是什么呢？牧师，你讲的对啊。这个立场不错，这个讲法很好，但是，那一但是呢，你就会好多好多东西出来的。因为问题就是，你基本上跟我说，牧师你讲得很好，神也讲得很好，圣经也讲得很好，但是我不信。但是我不信，因为我不相信神的绝对，我不是不相信神在带领我。我不相信神给我投靠他。我说 如果你不信的话，你的生命一定弱的。你信心不大的话，你走人生道路，你真的越走越苦。你走离开这个信仰立场呢，我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你从来不学习锻炼你投靠神。我投靠神，我什么都不怕，所以我不会妥协。我一不妥协，我更依靠他。保罗在这里只跟你说，我永远不会妥协的。我们想到了做见证有什么一回事呢？这个是做基督徒站立的稳呢，是必须的，因为你锻炼你四个时候，你站立才站得稳。那站得稳也不是一天到做到的。我信主四十年，我也是不断的去锻炼自己。然后呢，风浪多很多，诱惑多很多，过程当中有很多要我把这个信仰放弃的一些这个劝勉有很多，但是我总的不听，我只听神。所以当你会听他的时候，你靠信心说，我就说我靠信心过活，我也不要只是社会的工作，这个是锻炼起来的。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先学过功夫，最近热问是最厉害的是吗？还是谁最厉害的？啊，我学过功夫，我小时候我十几岁去学功夫，学果熟啊叫做。哎，学什么呢？然后师傅教我功夫，师傅说好，教我功夫，站在哪里做什么？首先站他一两年，或者最小是半年一年，基本上什么都不告诉你的，你每次去就是这样。因为他说告诉你，如果你不站立得稳呢，教你什么功夫都没用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信主多久，你的教信仰稳固吗？你会背一些我们都会背的金句吗？你对一些信仰的概念你清楚吗？你能够教小孩吗？你能够就起来去教主日学吗？弟兄姊妹，重新立志打好根基。因为呢，我说过神要用我们的，其实神给我们德国弟兄姊妹很有恩典，我们在德国信主有很多了，有些在国内，在这里扎根，在这里学习。神什么时候带你去到另外地方，带你回国，带你去另外城市，你要立刻出来侍奉的，除非你从来没有侍奉的心智。但是我见的就是多姐姐弟兄姊妹，大部分弟兄姊妹在教会，在汉堡，在其他我见过的教会，他们只要他们有侍奉经验，稳固侍奉几年，他去了什么地方，他第一个就会出来侍奉。但是我说，如果你没有根基，你侍奉什么？所以呢，我说，如果你从来没有的话，我推荐一个叫丰盛生活的课程。啊，我不知道，我没念过的，但是我觉得是其中所有过程都好的。所以呢，我们同工会刚刚谈过，我们可能在这里会推这个丰盛生命。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你要下，但是你信主好久的话，你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请你去听。因为你待上来听的时候，你听了发现，哎，原来很多基础我都还不太清楚。现在通过这个过程，我清楚多了。甚至于呢，你经过了几段时间，将来你要教这个过程的话，你也有那个能力站立得稳，扎好根基。好了，我要讲下一个见证主恩。因为圣经在这里说的，保罗说，其实我希望你们要同有一个心智，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你站立得稳，侍奉神是有目标的，因为你要见证神在你生命当中恩典，所以你要过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的生活。做见证什么意思呢？做见证第一个是什么？做见证第一个是一个个人的行动，做见证是一个个人的行动。你不要一天到晚去跟其他人说，你不要说我做基督徒不好，某某也做得不好。真的，我看过一些财经班的孩子啊的学生呢，然后我说为什么这样？他说我想做好啊，但是我的同学跟我一起信主的，或是在教会或者信主给我找的，我看他们他也不像样啊。我说你不要抵赖了，人家怎么生活是人家的事，你自己没有这一口 是不见证主的。从你的生命当中就看到到底你是个真的基督徒还是个假基督徒。你不要推搪说别人没做好，所以你可以做得不好。做见证是一个个人的行动，也是一个勇敢的。因为呢，尤其是我们一个人在我们行业当中呢，有很多可能在你行业当中只有你一个基督徒，或者在一个公司当中只有你一个基督徒，在学校当中只有你一个基督徒，就不要怕，你就站立得稳去做这个见证，我是基督徒，让所有人都知道。第二呢，牧师也讲回来，做见证是一个集体的行动。做见证呢，是有弟兄姊妹彼此鼓励的，你做得更好的。就好像保罗在这里，保罗说预言全军都看到我是为了基督的缘故被囚在这里的，但是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是因为我受苦受捆锁就笃信不疑，他们越发的胆量去传神的道，无所畏惧。那弟兄姊妹，有时候呢，你要一些弟兄姊妹，要一些慕道朋友相信你的信仰的话，要看你们怎么彼此一起生活。如果他来到教会当中呢，他发现这里没有爱的，他发现弟兄姊妹之间呢，说是说一起侍奉，说是说在这里呢彼此一同的生活，但是一进来呢，他好紧张，因为你们积极在信里头吵架，或者我最小知道你们当中很多不合一。不和谐，甚至我来到这里呢，有基督徒跟一个慕道友说另外基督徒的不好，我说我问你，你怎么做见证？一个基督徒向一个非基督徒投诉另外一个基督徒，那个非基督徒呢就说我哪会相信你们搞什么。问问我们自己吧，基督徒我们是要共同集体拿出一个行动去见证主恩的。因为人来到这里看到我们这么相爱，其他人想相信你的主是爱的源头。我不知道，我只能够会说我很感恩的，我最近收了几个电邮是慕道友来的，他说我来到感谢你，我只来到汉堡呢，我是要半年，我给你看那个 email， 我只来半年这个交流，我一来到一个月我就认识教会了，我看到这里的弟兄姊妹是我成为我的长辈，成为我的朋友，成为我的帮助者，我觉得很温暖，我觉得我要学习这样，也要怎样好的对人，所以呢我好开心你让我知道怎么做人，然后呢我看到觉得也感谢你们的神，然后呢谢谢你的教父，我回国了。你听到了他没信呢、是吗？是啊，因为他还用他自己的语言，但是我还是开心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什么时候信不信我是不能够操控的，我只会说弟兄姊妹，你在现在就做好你的部分，让他看到应该看的，然后说不定他回国就信主呢，因为这个经验很好，他只是因为在这里不能够信主，或者没能够到信主那个恩典。所以呢有时候我们说，刚刚我们开同工会，有些同工跟我说，哎，我们要传福音抓紧那些人的机会，我说我们不会这样做的，我只会抓紧机会，那些人信不信主那不是我的问题，因为我没办法，就算你怎么温暖呢，有人进来不信主你不要气馁，因为神没恩典到他的那里，你明白吗？你不要数人数哦，但是呢你也不要太开心，如果我们中间都没有好好见证集体见证，他进来就信主了，你也不要高兴，因为不是我们功劳。我只会说在做见证是要集体的，所以我希望看到的新一年教会是充满爱的，让所有人一进来呢，他觉得基督徒是这样的，基督徒生活是这样的，基督徒群体是这样的，这个才是集体的见证。做见证是一个人一个对人的责任。我说什么意思呢？做见证是个人的行为，也是集体的行动。 同时你要明白做见证是对一个对人的责任。我问你，问你一个问题，神是为什么要你做基督徒？神为什么要你做基督徒？他爱我呢，对。他为什么要你做基督徒？他救我呢，对。再问，那么神为什么要你做一个基督徒？你一起想下去，他爱我，他救我，同时他要我救人，这个才是他要你做基督徒的原因。但是呢，我看到很多弟兄姊妹的基督徒呢所做的什么，就是他不单只不是别人的帮助，而且他是别人的绊脚石。那么我跟你说，神会跟你算账的，因为你对那个人没负责任，你对神差派来你身边的人你没负责任，你没有把他尽你能力去救他，你没有把他去把神的见证在他面前彰显出来。所以做见证是一个对人的责任，我们对每个人的责任。所以保罗所说的，我不全福音不行的，因为我全福音是我应该的，因为我欠所有人的债，因为我已经得到这个福音，这个是神他给我要我去分给别人的，但是我没做的时候呢，我是欠所有人的债。我不知道你的同事、你的同学、你的家人，你有没有感觉你欠他的，你是欠他的，所以呢你对他是有责任的，你千万不要不理他，同时你千万不要绊倒他。最后做见证是对神的回应。当一个人说我是基督徒，我就问他，你是一个基督徒什么意思？我神爱我，神救了我，那么我说那么怎么样？哦，神要我救人，是，那么你没有做。如果你没有回应神对你的呼召，要你做你要做的事情呢，你是完全辜负了这份恩典的。这份恩典给了你，给了我。做基督徒呢，我们是有责任去对神回应的。不要只说哎呀我还要什么，我已经奉献了，我已经对教会给金钱奉献，神说我不要你的钱。你说我已经做了好多事情了，神说我也不需要你做糕点。是我已经做了所有这些，神说我还不要这些。然后你说神的你要什么，神说我要你站立得稳见证我的恩典。你站立得稳见证我恩典，你就是对我的真正的回应，你才是个真的基督徒，你才不是假的，你的生死观才正确，你的人生观才正确。我说在这里，我会希望结果也成为我们常常彼此勉励的话，如果下次我就有机会来讲话，因为站立得稳见证主恩是个大主题。其实有时候你会问牧师，我们在哪里要站立得稳，在哪里要见证主恩？我说有很多陷阱，有好多功夫，包括什么，我会讲到金钱，基督徒对金钱的看法，基督徒对性的看法，基督徒对工作的看法，基督徒对家庭的看法，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站立得稳见证主恩的。在这些方面当中，我觉得这个是大主题。保罗说过，无论是生是死，我都要让基督在我身上叫声显大，生死我都置之道外，最重要是我能够看到你们，无论我来你们这里不来你们这里，能够看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看到你们同一个心智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最后我说总结是，站立得稳是需要操练的，没有人站立得稳今天就站立得稳的，因为你一定会站立的过程当中被推倒几次，所以弟兄姊妹软弱跌倒是我一点都不惊奇的。你曾经跌倒过，你曾经犯过罪，你曾经伤过神的心，你曾经生活不好，你是基督徒，我说一笔勾销，只要你什么时候你能够站起来再重新走这条天路，神从来不计较的。 神从来不会跟你算旧账，旧账，因为算的话没办法算，算了，神一定不会跟你算的。我只会说，站得稳是需要操练的，就是不停跌倒，不停站起来，不停的跌倒，不停站起来。当你站起来几次，你就不会怎么容易跌倒。但是不要跌倒不起来，站立得稳，不断的操练在当中。见证主恩呢，也是要操练的。操练什么？操练信心跟勇气。第一次跟别人说我是基督徒是不容易的，大胆的跟人家说你是基督徒，人家说用另外眼光看你，是不容易的。但是习惯了就容易了。但是当你习惯的时候，你就会更警惕自己。当我告诉我同事、我的家人、我跟大家弟兄姊妹分享吧。最近我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看到好多弟兄姊妹连爸爸妈妈信主，原因是他们的见证。也好的话，我这次去上海，跟两对弟兄姊妹的爸妈吃饭，所以我们六个老人家，我跟师母跟两对夫妇。都是老人家，差不多年龄了，是。其实我都是他们的爸爸妈妈了。我还记得，三个男人当中，我是只是小两年。然后呢，三个女人当中，师母站在中间，师母比最小的那个妈妈大她一天。师母是2月17号，她是2月18号。然后说，我一起庆祝生日。所以在当中你会放童年哦。所以你会说，他们信主是因为他们儿女回去就跟爸妈说，我在国外我信主的过程，不断的去问候爸妈，跟爸妈说我信主了，然后爸妈会觉得很奇怪，真的不同，因为常常来问候我们，常常关心我们，常常寄书给我们，爸爸妈妈会去看书的，他们寄邮纸引给他们看。有好多弟兄姊妹的爸妈信主是我最开心的。最近我们一数，我最小有5、6个爸妈信主。所以呢，其实呢，见证主恩是需要勇气的，但是不要小看这个勇气。当你发现你有勇气站立起来的时候呢，你就会被人好像一台戏在看。当你说你基督徒的，你同事就会说的了，你是基督徒，看清楚，看清楚，你说看清楚吧，这是胆量。所以我说，站得稳见证主恩时，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你信主之后再反省的，不要再糊里糊涂的。我希望你不是回去死亡率80%那个，我希望你是回到国内或者去到任何地方，是站立得稳，继续侍奉神的那一个。我们信主是一辈子的事情，这个才有意义。我们不是在玩游戏，我们祷告吧。现在就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有你的爱。当我们在数算你的恩典，我们真的信主，我们有新生命，我们不是在救人的时候我们充满感恩，所以我们真的在一起去求问你，你救我们到底为什么，你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什么使命要给我们做。所以我们愿意把这里每一个弟兄姊妹交给你，愿意你自己去透过圣灵去提醒我们。无论如何，我立志重新开始，我愿意站立得稳固，我愿意共同的个人的一起去见证神你的美好。神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教会，帮助我们在海德堡这个地区把神你的福音传遍，让所有神你的恩典临到的人能够信你。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名求，阿门。